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住的故事多人耳熟能详，如可如今人爱慕，欲众静听心赏，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慈爱。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医学，跟我们的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我们在上一次学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个人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个人的见证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那是最重要的。而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跟人分享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或者一些我们的心态或我们该有的态度。今天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在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太用自己个人的看法去判断一切，我们要学习用耶稣基督他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在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去低头，我们去满足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在今天圣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殿堂来研究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研究当中，主，我们能够来了解天父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也感谢天父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透过主你的带领，你的话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因着你得着改变，也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因着天父你的教导使我们能够从个人的一个眼光来带入耶稣你的眼光，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待人接物的事情上因着天父你的带领，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看见在这个世上天父你对我们的这个教导，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这个认识跟这个话语带他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愿把这一堂课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天父你亲自的来引导看顾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
如果从四福音当中，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接触的人有各种的，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也是有各种的背景或各种的习性或各种性格的人。如果从耶稣基督他身边最靠近他身边的门徒而言，我们可以晓得，这个约翰、雅各，耶稣形容他们是雷子，他们脾气不怎么好；而彼得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性格在这个里面。当然也有被鬼附的，也有这种各种疾生病的人，例如说被鬼附的，有人讲说抹大大的玛利亚，是不是他内心当中是有鬼的，然后他可能 被魔鬼给束缚住的。其实就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 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但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放下最美的那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这一群是不学无术的一些的小民，但是他们被耶稣基督触摸之后，他们生命的改变，然后放胆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开始传道三年半当中，以圣经的记录，我相信不止这个，但以圣经的记录，他医治的人呢20几位，有人算过说大概25位，他治好病的人啊等等，大概25位。当然我相信一定不止这个，太多了， 还记得这个有人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那凡是来的耶稣基督没有拒绝，那何止二十五呢？可是记录下来的比较特殊的。那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四福音当中的马可福音第五章。好，这一个呢，给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八集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对不起啊，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是在伯赛大，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伯赛大所发生的。第二十二节圣经记录，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一个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当然，我看见了，我自己在圣经上我来圈了几个哈。第一个，这个人是被人带来的，有人带着他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什么？求耶稣来什么？来摸他。好，我不晓得为什么当耶稣一摸了哈，就马上有一个电流或怎么样，马上会好了，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把我们所得到的信仰跟人分享的时候，也可以学这个瞎子的朋友。好，我们就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为这个人而求。我是觉得这是两个步骤，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我们的心也要愿意为这个人而向神去求。好，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到耶稣基督医治的过程当中也很有意思。好，是不是？耶稣呢还用什么方式呢？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是不是？然后呢把他什么领他到村子外。诶，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可以请周宇帮我们思考看看啊，为什么耶稣看了这个人之后呢，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就把他带到村子外面了，不在村子里面。好，有的时候哈，我们做事情啊，希望人越多越好，有观众嘛，是不是？有观众之后呢，然后效果才会大。好，然后呢网络声量才会大，是不是？现在讲网络声量好才会大。耶稣去拉他到村子外面去，然后做什么呢？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走在他的身上。好，你看每一个都是动词哈，不同的这个动词，是不是？然后你看见了什么呢？然后呢随后又按走在他身上。我是觉得圣经当中很少记录哈，耶稣医治人哈，第一次没成功的，或者没完全成功的，是不是？这个第一次应该诶就看见了，他是什么按住他的身上，他说我看见了，好像树木走来走去，等于说什么应该还不清楚，对。然后耶稣第二次按住他的眼睛当中，诶，这个我们当中有一句属灵的教训在这个里面可以学习的。这方面的周宇，可以你有什么分享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他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这个被医治的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有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来，或者是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是另一个人带他来的。我们也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带他来的人，他是很心里迫切，希望耶稣能救这个瞎子的。也说，但是我们反思来讲呢，也说，为什么耶稣在医治这个的时候呢，是用两段式的？有第一段好一点，第二段 OK 了。也说这个是什么呢？原因好像在表面上我们看的不太清楚哈，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我没有看到。也说当这个别人带他来的时候求耶稣呢，首先第一个并不是这个人要找耶稣，有可能他还不知道不了解耶稣能医治他，也说他对耶稣好像了解的不是那么多，是否能医治，或者说从来都没听过，或者说他也许要需要找别的医生，也并不是病人主动的迫切的需要求耶稣，所以说才是别人带他来。第二个呢，也说他要带这个人到那个村外去，而不是在这里呢，也说这个人首先对耶稣有一个不是很认识，也说也建立这个还没有建立这个信心。当这个耶稣要给他带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可能问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带他那个人回答， 他是怎么样生病啊，耶稣会讲什么，全部都是带着那人讲。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要跟他建立一个单独的空间，要跟他使他建立。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往往在耶稣在医治所有的人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很奇妙的，就是说耶稣说不是怎么样救了你，而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也说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不是借着这个神迹将他的名声扩大，而是耶稣要借着这个神迹使这个得神迹这个人的本身呢有一个信心上的一个建立。所以说当第一次医治他还没有清楚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是看不见的，现在看呢人好像树木一样在那里晃来晃去，看得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从前对耶稣不了解，不知道他能否医治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单独的时候第一次医治的他开始慢慢建立了信心，哇，耶稣真的是有能力。这个时候不是说那个人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啊，他能医治你，不是听别人的见证，而是说自己亲身的感受到。当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在建立的时候呢，就使他的眼睛全部都看见了。所以说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帮助这个人个人建立对耶稣的一个信心。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对我们也有一个 很宝贵的教训，就是说当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口才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或者说我们的见证都讲完了他还是不相信，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带到别人面前听听别人的见证，给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甚至。所以说我们帮助人建立信心的时候，不要建立在自己的见证上或者自己的语言上，而是将他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一个跟耶稣有真正有亲密关系的时候，那么他的心里信心是非常坚定的。
的确，所以等于说这个耶稣基督需要这个人，希望建立的是跟他有那种很亲密的这种关系。那的确哈，这个耶稣基督这里说到哈，他拉着瞎子的手，如果你觉得拉着那个手的距离是多远，大概不会很远，对不对？就是一般我们拉着人大概很少拉着的人说一直是用这个距离的，来来来，对吧？一般来讲拉的时候就应该自然一点的话，距离是很近的。你注意看了，耶稣基督他认识一个人了之后，他不是用远距的，现在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这个透过网络啦等等用远距的，可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应该还没网络嘛，是不是？所以他呢他用的是拉着他的手，好，拉着他的手，然后呢领他出去。然后另外一个动作，我就觉得也是对我来讲是有几个动作，我认为都是很亲密的，啊，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那我们说唾沫的距离可以有多远？你吐唾沫的距离有可以多远？那有人比赛，对不对？哇，那喷的可以喷得很远，好几公尺啊！但是你这样来看，如果说要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面，你觉得关系这个距离是多远？那眼睛不是很大一颗啊，对不对？眼睛就这么小一颗。对不对？你要正好能够吐在他的眼睛上，那我认为的关系那个距离是很近的，是不是？耶稣基督愿意跟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么靠近，然后用手按在他身上，第二次按在他的眼睛上面。那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耶稣的法力好能力低了一点呢？第一次没有成功呢？我觉得不是这个。我个人看耶稣可以一次是可以的，可是耶稣基督在做这个动作当中的时候，我是觉得两方面的，特别是对这一个被触摸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功课。从我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耶稣基督那里就获得的那个恩典，我们马上的离开就走了，可能耶稣基督还要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你晓得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人啊，能够看见影子晃动啊，坦白讲兴不兴奋啊？我认为已经很兴奋了，对不对？总比以前好，什么都看不见了，对不对？现在我可以眯着眼睛勉强看得见，我很高兴了。可是耶稣愿意给他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愿不愿意跟主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接触，他的福气会更多的领到我们。耶稣基督不单单的希望我们的眼睛勉强被看见，他希望我们的心灵整个被医治。所以到那个时候第二次呢，那个人就完全看见了。然后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话，是不是连这个村子都不要进去。好，那这句话呢当然从解经家也都讲了，是不是？因为这村子当中呢有很多人是不信的。 所以你回去你自己的家吧，是不是？因为那个是被带来的嘛，是被带来的，然后就是你回去你的家吧。有了解经家不同的解释，无论如何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像耶稣或像这个瞎子的朋友一样，愿意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很重要的我们自己要亲自跟神有这种的接触。而别忘了耶稣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接触人的时候他是很愿意跟人亲近的。对我而言，当我看见这故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宝贵的教训。当然其实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在物质上帮助一个人，在他的肉体上需要帮助一个人，而我们应当是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属灵灵命上的需要也都能够给他保足。这方面庭萱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对，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诶，这个瞎子他怎么可以形容就是好像树木这件事情？那这就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之前是看得见的，但是后来他看不见了，然后所以说他有这种想象说这个是看见人了，然后好像树木然后行走，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也让我就是去学习说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说他们或许是曾经认识神的，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因此这样子迷失，然后成为了这样子的瞎子，然后我们身边的这群人看见他希望能够恢复的这种心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然后去接触他们，然后来把他们再次的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在这个复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刚才大家也是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两段。那我自己想要去认识这样子的被医治的这样子一个体验的时候，耶稣给予他的这种帮助跟关怀，让他能够很深刻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属灵上面的恢复的时候，上帝他是让我们要完全的恢复，就好像刚才主持人说提到的，就是他不是只是一个肉体上面的恢复而已，更要在他们的灵性上面有一个完全的更新。他要让你知道说，你今天所来寻找的这位耶稣，他不是只是单纯让你看见而已，而且他要让你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看见最有价值最正真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学科所提出的这样子一个问题，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学习，让我们能够再去思考，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是不是那个可以把曾经看过但是现在是瞎子，但是你可以有这样子主动愿意的心，然后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姐妹。
也很谢谢你的分享，有不同的角度的看见，这个人可能曾经看见，后来因为他的有一些问题他看不见了，他呢又能够再看见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周遭有一些人也是，如果说曾经我们觉得他很好，或者他软弱了，他跌到人生谷底，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他是咎由自取，他是活该的，好，他应该如何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瞎子的朋友一样，希望他能够再回到他往日的那种的光景？有的人的心胸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看见一个落叫做落井然后什么下石，对不对？最好把它踩到底，免得它起来之后呢会取代我的位置。好，有的人是这样心态成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在这边呢，我们看发现到这个他的朋友呢就爱这个人，希望他能够回到像以前一样，而耶稣基督也爱这个人。好，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人的这种过程当中，无论是如何，最终他总是会让这个人完全的康复。我是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好，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觉得说帮助他的80分够了，已经很好了啦，对他已经很客气了，这样的不错了。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不是说这个人你看见了，看见了像树走路，可以了，看见就好了。他希望这个人是完全的得到康复。同样当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在帮助我们周遭需要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愿意希望这个人可以得到100%的被上帝的祝福呢？在耶稣基督时代以至于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会带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 习性、生活的背景等等的去与人接触，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这种的价值观会套在别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羡慕，有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嘲讽一些人，会觉得这些人，哎呀，他们是水准比较低的，教育比较低的，文化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对这些人的态度呢，可能就不是很正确了啊，然后觉得福音给他们呢，可有可无了啊，他要听不听的算了等等的。在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呢，耶稣有一次就很明显的，他就借着一个机会，他就特别的教导了他的门徒。在当时代呢，他们对撒玛利亚人，啊，的确他们是从历史下来呢，他们带着有一些有色的眼光看着当时的撒玛利亚人。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在雅各井旁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真的很有意思了。好，为什么呢？记住，这是雅各井旁。雅各是什么人？是以色列，对不对？雅各称为什么？他的名另外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就是等于说他们的先祖。可是大家在这个井旁，撒玛利亚人也来，可是犹太人不喜欢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呢，却用这个机会呢，来教导他的门徒，要什么？接纳，好，要更宽大的心去接纳跟我们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等等的这方面，可不可以请小辉带领我们更深入的学习？
好的，那么讲到耶稣基督他接纳，或者是这个教导门徒要接纳人的这个功课呢，其实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做了一些让别人根本没有办法接纳的事情，比方说耶稣接纳这个税吏啊，接纳娼妓啊，去到罪人家里坐席啊等等的。耶稣接纳不同种类的人，是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包括这一次耶稣他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要去到这个加利利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同样是在教导门徒这样一个接纳的功课。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犹太人给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是有世仇的，这个背景的渊源可以在列王记下第17章可以看到，在尼西米记当中也可以看到，因为一些的缘故呢，彼此之间确实有一些的仇恨在里面。而这种的仇恨呢，也就让当时这些犹太人啊，根本不会说要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加利利的时候会取到这个撒玛利亚，他尽量想办法都要绕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或者是城市，然后呢去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地。所以可见这个偏见是很深的。但是耶稣他这一次去往加利利的时候，他却有意选择走过这个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村庄，然后而且还有意的去接纳或者是接受一个接触这一个在人眼中看来并不是名声很好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时犹太人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当时犹太人那个地方那个时代是有一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在里头了，也就是说男人是比女人要优等一点的，那而且呢女人是比撒玛利亚人要优等一些的，而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比撒玛利亚的妇女更优等一些的，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很没有地位的，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是非常的不值得接触或者是接纳或者是给他有什么样任何有交集的。而且从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描述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选择独自一个人中午去到雅各井旁打水，表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个名声应该不会很好，她也可能也没有自己这个妇女的这样一个朋友的圈子啊，而且她是大中午啊，太阳很高的时候很热的时候跑去独自一个人打水，表明她的这个关系和别人的关系啊等等都是很不好的。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耶稣却表现了对于他的一个接纳啊，表现了对于这个给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进行了一些的接触。那在这其中呢，就让我们看得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接纳，他是不分任何的种族的，也不分你的性别，也不分你的出身，也不分你当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可能五个是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五个丈夫，表明生活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可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呢，耶稣接纳她，而且也教导门徒也要接纳。那同时在这一件耶稣接纳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事情上，更进一步的要向门徒阐述的事情是要让他除去这种门徒心里头的一种种族的偏见。包括后来耶稣也去到这个迦南的一个地方，非 这个腓尼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接触一个迦南的妇人，也都是在告诉人不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头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不要再分什么样的种族啊、文化出身啊、地位背景啊等等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呢，耶稣让门徒的这个眼界得到了扩张，他的思想得到了扩展，让他们意识到啊，基督的救恩的活水是永流给全世界，供应给各色各等人去饮用的。同样的，在我们去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有一种思想，就是哎呀，不要给这个人讲啊！你看这个人，他饿成这个样子，他能接受福音吗？哎呀，不要给他讲了。你看他这个人那么理性啊，那我们讲一些比较基督教里面感性的东西，他能接受吗？等等，我们会有一些的对于人会接受或者不接受的一种的概念在里面。但是基督呢，教导我们除去这些，把基督的福音和见证讲述给所有人听。
的确哈，这个耶稣当时教导门徒的这种的那种的心境啊，我略略可以体会得到，是不是？因为那种当他们根深蒂固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好，所以要教导他们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可能要去除也不容易。最糟糕的是，门徒们可能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从小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本来就是不好啊，等等的。今天有的时候我跟一些人相处的时候，也略略会接触到这些。啊，谁呀、啊？哎呦，你跟他们在一起呀、啊？啊，哎呀，不好啊，是不是？那些人卫生习惯不好，哎，等等。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的优越的跑出来了。好，优越出来了呢，就会瞧不起别人了。好，哎呀，这个不好，这样子。哎呀，他活该，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好，等等的。不知不觉，有的时候我们就把那种的优越就带出来了。门徒们当时也是优越，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其实我觉得最值得优越的是耶稣了。对不对？就是他有什么不可优越的呢？是不是？但是他并没有那样的表现，因为他的本性，因为他是爱。当爱的时候，在那个阿嘎贝的爱里面的时候，那是个无私的爱，他什么都爱。所以有的时候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人种、肤色、语言、文化等等的。有一次我在一个这个飞机场来排队的时候，那当时我可能动作匆忙了一点，比较粗鲁了一点啊，不小心呢就可能就跟前面的人哈、就有一点点小小的碰到一点点。好，那行李不小心退的时候要比较急一点。哦，前面这个人哈、在当时来讲他就瞪了我一眼那样子啊。那我就跟他说抱歉 ,sorry, 那样子啊。然后当时他那个动作对我来讲是一个颇大的一个叫什么讲弄一个伤害，对不对？然后当时他看着我，那个眼睛瞪着我之后，然后呢，手就怎么样？那种动作觉得说很脏啊，那种感觉你晓得有没有？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我本来忽然这种自尊起来有没有？我很想把行李再往前再推一遍啊，看你想怎么样，对不对？你想再来一个动作看看吗？那样是不是？当然，我不好意思讲那是哪一国的人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一想用英文跟他交通，我觉得说你英文也很烂啊，你讲不出几句啊，对不对？可是你有什么好优越的这样子？但是当下那个时候，是不是？哎呀，我就失去了个对他传福音的机会了啊！就因为他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那个民族是很优越的，我不好讲是什么了。一般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优越的，就觉得理都不理你这样子，跟他道歉也不接受，不知不觉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人也是这个样子。某一些人我们就好了，没关系了。我们是瞧不起这个人，我们不愿意接受。但那种人内心当中不知不觉可能我们让他们受伤了，所以门徒们呢有时候反应不知不觉可能也让这些人受伤了。所以当他们回来看见耶稣怎么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时候，妇人讲话的时候，刚刚小培带领我们讲的嘛，以他们人种来讲，对不对？他算第四种人啊，第四等的人啊，耶稣怎么跟他说话啊？如果说用这个广东话来讲啊，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会跟他说话呢？是不是？哎呀，这个一个身份，我们的老师哎，真的，哎呦，还跟他，我们会不会很丢脸啊？等等的。我想在这个时候，耶稣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是不是要接纳？那你晓得门徒们要进这个撒玛利亚村庄，这个叙加这个村庄呢？这些其实他们也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整群进去啊。 对不对？你有本事有两个人自己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全部去了，留着耶稣一个人的雅各井旁，为什么？声势浩大，对不对？我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们如何如何。不知不觉有的时候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久了，我们看见这些软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优越感。有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带着优越感来的，耶稣没有，耶稣带的是满满的爱。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人与人的相处我觉得很重要的，特别是那些 有软弱的人，我觉得有一个字很重要，尊重。我们会不会尊重这些人？这方面满足有没有什么补充分享的？
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时候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因素，然后会对某一些人我们会觉得就是刚讲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展现出来的那一种表现。那像以前呢，我就很不喜欢那些很爱说大话或很爱那种炫耀的人。那每次遇到这种人的话，我就会就是躲开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就是从圣经里面学习这个主的话语，然后呢，也在这个生命当中跟这个耶稣的生命有所连结之后呢，就开始看到自己在这个为人处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缺失，就觉得说，诶，我这样的那种看法是错误的。也许他们很爱说大话，或者他们很爱讲炫耀，是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是不太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展现他们自己。所以呢，我就开始求这个耶稣帮助我，就是说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可以跳脱开来。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他爱世人嘛，他看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宝贝一样。那即使一个再坏的人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还是非常的有耐心啊，用各样的方法呢，要把他从这种偏离的那种地方把它引导回来。那耶稣他也一样接纳我这样不完美的我。然后呢，为什么我要嫌弃一些就是觉得好像不如自己的人呢？那我就想到在耶稣的这种看待当中，人人其实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人。那在主的教导当中呢，我也看到说，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就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改变当中，其实我也让自己有很大的这种得到在预言之灵的这个书当中，他讲到说，当上帝的子民呢，将这言语的恩赐呢，置于圣灵的感化跟支配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上帝是一个爱的信息，诚如这个约翰福音3:16所说的，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主他那一颗无限无量的这种仁爱的心呢，是包罗每一个人的，他的慈爱呢是用之不尽的这种喜乐跟平安的一个泉源。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耶稣的这个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要在这种耶稣的这种慈爱当中呢，他这种永流不息的这种慈爱当中呢，我们也要展现更能够让我们成为这个爱的一个管道，把这个上帝的这种爱呢，能够在我们的周遭，不论是家人、是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们都应该可以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的这种慈爱。
的确，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带有自己原来的这种的文化背景的一些习俗，而不能够被耶稣基督所超越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我们根本人传福音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在这个里面。特别是如果我们带有一种优越在这个里面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流露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展露出来他原来的品格。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真正的亲身的体验到的时候，耶稣基督为那逼迫他的人，甚至用枪刺他的人，为他们所做的祷告，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如果没有那种的胸怀的时候，很难的。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去，那是个很偏远的地方，当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他们很热切的招待我们。那招待我们摆在桌上的东西，当然以我们这种文化的习俗，就是啊，客人来了放好东西放在桌上啊等等啊，我看了放在桌上就是一些当地的水果啊，就是几个橘子，然后呢还旁边呢就有那个盘子，塑胶盘里面呢放了很多很多的糖果啊，糖果，然后还瓜子啊，这些东西等等的。然后我们到了那儿呢，当然他们是最热情的接待我们，然后就等着我们说话啦、啊、等等啊那样子。然后旁边呢我就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围在那里挤来挤去挤来挤去这样的。好，那我说哇，这小朋友都很可爱。好，可是一直仔细看他们呢，发现了他们的确他们的卫生条件啊等等是比较差一点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快的简短的讲完话了之后哈，然后呢就看他小孩子怎么样。哇，那个眼睛啊好像闪闪发亮的看着什么，不是看着我们啊，一直看着桌上的东西啊，一直看着桌上的东西这样子啊。在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就小朋友啦，因为坦白讲我们这种年纪来吃糖果呗。啊，对不对？我觉得给他们，哎呀，看他们拿那个样子哈，有没有？可是当他们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我触摸到那个小朋友的手的时候，我的心是一颤。那个手很粗糙，小朋友。然后一看那个手，我感觉到好像大概是三天或一个星期没有洗手的手。你晓得那种手，你晓得有没有？我的心忽然间很揪啊，忽然间一揪，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好，怎么还有这种地方？好，那一不小心呢，会觉得好像要怨上帝啊，神啊，怎么还有这种地方啊？是不是你应该帮助他们一下嘛？忽然就我觉得，实际上神不知道嘛，最应该直接帮助他们呢，是我们才对啊。在当下，你小罗心境很复杂，在那个时候，的确有的时候不小心，好，我们不小心我们的优越。然后当我们触动看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重要的。对于他们而言，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摆出这种的姿态出来啊，觉得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边的人，而且呢要学习很重要的呢要去接纳身边的人。但是他也提醒他的门徒，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我们人生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好，我记得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有个老师哈，忽然间上课到一半呢，就觉得他可能就不想上课了。他就来，他说我学过算命哈，我来帮你们算命好不好？我天哪，怎么老师上课到一半哈，忽然间讲来帮你们算命一下哈，这同学那样子啊，他同学就老师不上课了，很开心了，你晓得？好，学习的这个笔记可以少抄一点了，对不对？哈，等等的。然后呢，同学一蜂窝挤到老师那儿了，还算命了，对不对？好，老师就我都忘记他怎么算命的了哈，反正我就坐在那儿，就是不动如山。好，因为我就不喜欢相，我都不相信这种东西，而且不喜欢听这种东西啊！我不喜欢人家告诉我说你将来你要如何如何哈，你将来如何，我很讨厌听这个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年轻力壮了，觉得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哈，不是在你的嘴中啊，不是在你的口中。好了，那老师就开始讲，你想一想，你啊，你的未来在东边。好，我就讲，哎，东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东边那样子。那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在东边呢。我说你的东边在哪里？哎，可能是美国，好，在东边可能是美国那样子啊，是不是？然后我说东边东洋可能是日本哦，哎，日本我不喜欢，我比较喜欢美国那样子。我说会不会你还没到美国，结果你的东边是在太平洋呢？当然同学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讲这个你还相信吗？有的人信这个东西，可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是能传福音，但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从你的故土犹大，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就是到地极。我觉得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很多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很美好的榜样，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家族，从他们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开始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方面可不可以请明兰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那在圣经当中呢，确实耶稣他教导门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或者是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有方法的。那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从最近的开始。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的40节到41节，经上记着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他是跟从耶稣的。当他去跟从耶稣的时候呢，他首先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到自己的哥哥，然后把这个好的福音，就是弥赛亚的这个好的福音去传给他的哥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六章，在第六章的5节到11节，这一段讲的呢是5000人吃饱。当这些人他们聚集在耶稣这里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吃，耶稣呢就 跟这个菲利说我们拿一些食物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呢，这个菲利他不知道怎么样回应，然后说我们就即使有很多的银子买了很多的食物，他们也只能吃一点，不能饱。但这个时候呢，安德烈呢他就出来了，他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有五个饼两个小鱼，然后他就给耶稣了，然后耶稣就把这个五饼和两条小鱼呢当做这个15000人吃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看到安德烈他是和这个小朋友有建立关系，然后呢他很熟悉。其实如果你不细心的话，不仔细去观察的话，哪知道5000人当中会有两条小鱼五个小饼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2章，在第12章20节到26节呢，这些希腊人呢他们去求见耶稣的时候，当他们去先来到腓力面前，腓力面前他们说我们想要去见耶稣，腓力呢就告诉了这个安德烈。当这些人去找腓力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想了，看这个经文的意思好像是说腓力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就去找到安德烈说这件事情有这些人来，我们要怎么做呢？是带他们去见吗？还不见，就类似是这样的事情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安德烈呢他就带着腓力和这些人呢去告诉耶稣说啊，有一些人要见你，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就处理掉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德烈的这几件事情，他把消息告诉他最近的人，就是他的哥哥，然后呢传给这个彼得，彼得接受了耶稣。当他去接触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也成为了传福音的一个对象，也成为了使用上帝圣工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当这些希腊人去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也能够有智慧有方法去告诉耶稣。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德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方法就是离最近的人和小朋友去建立关系，然后呢和他的哥哥和这个希腊人他们去传扬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得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去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可能我们附近已经福音饱和了，或者是呢福音好像周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实质上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真正的是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呢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舍近求远呢，然后去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就应该从最近的地方起手。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第8节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他传福音的方法呢就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扩散，然后直到全地。而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的亲人开始。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像安德烈一样有一颗细心啊去观察，然后呢能够去关怀，去了解别人的需要，同时和别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和别人建立关系。耶稣他也是和别人建立关系，他去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去传道的时候，他还说哎，那个我要喝水，就是求你给我水喝。当他去看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说你看你犯了这样这样的罪，而是说女儿你的罪赦了，体恤他的需要。当这个耶稣去与这个税吏马太的时候，与这个税吏去接触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个今天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去关怀他们，与他们建立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去和别人接触，去和别人传福音。
的确哈，像你刚刚特别点出的安德烈哈，安德烈这个我就觉得他是在门徒当中好像话不多的一个，他做了不少事情。首先至少他把遇见了耶稣，他把他的兄弟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把那个5饼2鱼的孩童也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他把这个伯赛大的这一群人也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他很重要，他都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周边的人来找他的人，他都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实际上被家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但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这方面这个庭轩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对，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的家人啊、除了妹妹之外，其他的父母亲都还没有信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我把它统整出来这些分类。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长辈们可能觉得这些都已经是都是劝人向善，宗教都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啊，这是西洋的宗教啦，然后我们东方的宗教的这些文化我们不能够摒弃。那或者是他们可能对于他们所的这个性格的方面，他们比较执意，他们蛮固执于就是他们所信仰的这些内容。那第三个第四个有可能就是我分享的不够深入，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的内心。那更或者是我没有很长时间的为这件事情做祷告。那种种的这些原因下来，我想这个都有可能是我们在分享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那我觉得耶稣有教导过我们，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像之前所提到我们的见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能够非常有效赢得生命的方法。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无论是他们愿不愿意接受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对我们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传递福音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那当然我们的祷告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把我们的家人放到祷告当中，而且是长时间不断的去为他们的这个得救的机会祷告的时候，我们绝对相信垂听垂怜祷告的上帝一定会帮助。那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甚至是我们可能身边很熟悉你的基督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可能有机会让我们的家人认识我们的朋友，然后从我们的朋友当中或许也可以有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力来跟他们分享基督徒的生活经验，甚至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美好，都可以透过这些方法能够去分享。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很真诚的在分享的时候，神他会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也不要惧怕，然后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然后分享出去。
的确你刚刚特别提到了哈，是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一块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说到，我要使你们的生命并得得更丰盛，在今生可以得到百倍的。那个百倍不是很多人就把那个百倍就罗列为这个物质上的这种百倍，实际上不是，是我面对生命的各种处境、各种的境遇的这种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好，特别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这个认知跟态度，这跟所有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好，在跟人分享信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焦点要抓得很准，焦点要抓得很准，不然他有的时候耗费了很大的时间还是不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所接触的人是三教九流的。实际上我们所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很顺利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很不好应付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一些的美好的榜样跟见证。可不可以请这个周宇带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三节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这里面就讲到了耶稣最开始呼召他的门徒就是彼得，呼召他来做耶稣的门徒来跟随他。在马可福音呢第十二章呢第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这里就讲到了耶稣和一个文士在讨论的时候是如何对这个文士来这个去探讨这个律法的问题。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这里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然后跟他同定的那两个强盗耶稣与他们的对话。其实我在这里面我看到他们这三种人啊，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同的三种人。那么耶稣在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并没有就是 一样的跟他们讲福音讲什么，而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人施教，在对他们不同的文化，也许说这个文士呢他是有很高深的文化，对这个语言对圣经了解的很好，然而这个渔夫呢他就是有可能是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只是是一个打鱼，然后也很粗鲁。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甚至他有一个名字叫雷子，他的性格也很暴躁。然后另外呢是一个强盗，有可能是平时偷鸡摸狗犯罪的这样的人。但是耶稣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耶稣有一个眼光，看到他们都有可能愿意接受，他们都是有机会得救的一个人。所以说上耶稣他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然后并且呢因这些因人而施教，与他们沟通，以致使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福会。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祈求耶稣使我们拥有一个高度敏锐的一个眼睛和这个耳朵，可以察觉到圣灵在其他人生命当中所做工，也他们都有可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有上帝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
的确哈，这个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三种人哈，我简单来讲，这一般就是所谓的庶民百姓哈，这个工人阶级的哈，然后文士呢算是知识分子哈，在教育界当中有一个搞头的，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呢，我们说这个犯罪分子，是不是？耶稣基督面对各种人他都愿意去接触他们，他都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每一种人他们人生当中的境遇我觉得都需要耶稣基督，我认为这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个答案。那实际上在耶稣基督之后，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无论到任何地方，亦或者执事们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总会抓住各种的机会去把他们所得到的福音然后呢去跟人分享。好，然后呢很重要一点，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保罗他曾经想要往哪里去，可是圣灵告诉他不要往哪里去，他愿意去，然后在任何的地方呢他的勇敢的放胆的为主做见证。那同样的在这个执事当中的腓力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他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就到了这个适当的地方，就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放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请小培带我们一起进入的学习？
那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38节，那这个经文当中就讲述到了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太监长总管银库的啊，一个挺有财富地位的一个人接受福音的经过。那这一个人他接受福音的经过也是非常的神奇，让我们眼中看来是真的是天使啊带领着这个传福音的腓力，然后把他圣灵提到旷野里，然后当下在旷野当中他就看到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马车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腓力就贴着马车就靠着走，然后边走边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埃提阿伯太监他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呢，腓力就指示给他，然后接下来就让他受洗，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一段经历是很神奇的。但是在这个其中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对于这个圣灵带领的一个顺服。因为我们说每一个人接受福音的那个时机点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特别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写一些书啊，就是说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比较容易接受福音。比方说在一些天灾人祸面前啊，在一些疾病啊，在一些婚姻工作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接受福音的一个好的时机。那很明显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这个车里头然后正在读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接受福音的时机。因为他自己个人正在寻求那个圣经当中的真理，正在寻求想要去明白了解关于弥赛亚受苦的一个预言。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上帝是知道一个人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是最容易接受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带领腓力以很神奇的方式把他带到了这个旷野里头，然后就向他讲明了这个以赛亚书里的这个关于弥赛亚要受苦弥赛亚要复活的这个信息给他听，结果他就接受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也需要去接触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人分享福音，而每个人接受福音的时机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每日更加的以一颗 虔诚啊，或者是热诚的心来去寻求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有很敏锐的眼光看到每一个人当前的一个需要，以至于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以至于他更容易能够接受基督的福音。
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也提认到，就是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很重要，随时要准备好自己。好，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去跟人分享。而腓力在这里，我发现到他有一个优势，他对圣经很熟悉，他对圣经很熟悉，所以他马上可以去解经。不然的话呢，看见你看什么，人家问你了，哎，我也不知道呢，我要回去问我们的传道人，问我们的堂主任什么，我解释不出来。那这个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这方面对圣经的熟悉度是很重要的。满足，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对，我看到这个腓力，我就想到自己，我觉得还需要再努力在这个圣经方面的这个了解呢。没有像他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明白。所以呢，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呢，我们若是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呢，我们即使想要使上这个力呢，我们也使不上力。所以呢，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在每天这个生活当中，除了在生活当中跟上帝建立关系之外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忽略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真的是潜心去研究，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所这种给我们的这种意义代表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派上用场。
的确哈，这个做事的人提醒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也奉劝年少的人，要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中，免得不知不觉我们就得罪了神。我是觉得，我们有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认识这位救赎我们的主。透过神的话语当中的记录，我们可以晓得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从而我们可以很正确的、很勇敢的去跟人分享圣经当中一切的真理。今天呢，我们在一次的学习当中，我们晓得跟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一次就放弃，我们要持续的、不断的去努力。还有，我们不能用带着自己有色的眼光去接触人，然后去批判人。当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像耶稣基督的心一样，他是柔和谦卑的，然后就很正确的看待我们周遭的人。从而还有一点也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别忘了，最好的原地不是在别的地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最好的原地。我们该从这个地方开始为主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接触的人可能是很复杂的，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接触过的，但是只要有圣灵的同在，愿意让自己被圣灵所驱使，神一定会有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最后，让我们可以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主做勇敢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谢谢主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主，你把我们放在无论是家庭当中、职场当中、社会当中、学校当中，或者教会当中，都有你最特别的一些的安排跟目的在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与主同行，顺服圣灵的感动与教导，让我们时刻准备好自己，无论碰见任何的人，当他们问起我们信仰福音得救生命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分享我们所得到的。更重要的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与主同行，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生命得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一直爱我们的。感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